划分两头，表谭嗣同的家属夫人李运娘。谭嗣同的死讯传到湖南浏阳老家，乡里都震动了。想当初谭嗣同那是何等的威风啊，奉旨上吊，进京供职，当了四品京卿，在军机上行走，可以参知政事，每天跟皇上处理国家大事，连乡里乡亲都觉着荣耀。没想到一百来天的功夫就出现这么大变化，谭嗣同死了，而且朝廷有圣旨，对犯官的家属要严加管束，财产还要充公。李运娘得着这个凶信，真是五雷轰顶，当时就病倒了。现在谭嗣同家有什么人？有个看门的伙计叫四黑，是个农村的棒小伙，这小伙子心直口快，还会两下的武术。谭嗣同把他收留了，一看他忠厚老实，放在家里头叫他看个门望个户，也起个保镖的作用。另外还有几个女眷，一个就是易红。这易红咱说过，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后人。虽然说这个孩子想当初被卖到烟花柳巷，但这姑娘非常正，守节如玉，气质动人，谭嗣同也很喜欢她。跟王五两个人在姚长妓院把她买出来，带到家里头跟夫人作伴。另外经他们夫妻做主，已经把易红许配给罗英了。由于两个人还不到年纪，再由于条件困难，所以现在还没成亲。还有个丫鬟叫小翠儿，还有个老太太叫陈妈，全家就这些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都是妇女，谁能经得住这种打击？夫人这一病倒，全家全忙起来了，赶紧请郎中给调治。郎中一看夫人得的什么病啊，吐血、咳嗽、昏迷、上喘，这病多了，看来年纪越累还有点老病。大夫一皱眉说，他这病一般是好不了，得经常服药啊，还得用好药。就这样给开的药方，四黑去抓的药。偏赶这李运娘这个女人骨气还挺硬，本来他们娘家来人打算把她接到娘家去，被李运娘拒绝了。她决定一个人在这承担痛苦，让她这些亲属谁也不要受到株连，她知道这事儿没完。果然过的日子不多，朝廷圣旨到了，叫地方官对谭嗣同的家属严加管束，财产充公。结果把老谭家的房子地全没收了，财产查封。那李云娘上哪儿去呢？就带着这几口人挪到后院去住去了。原来这后院是养花啊，喂点牲畜啊，还有两间破仓库，要把这屋收拾收拾，在这安着身了。条件太艰苦了，原来的房子整个被人家封了，等候上级的命令，什么时候叫接封，财产再还给他们。要说永远充公，那就算完了。打那以后气氛变了，乡里乡亲连个敢登门的都没有，慢说登门，走到街上，走对面，不敢看一眼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哈。李玉娘心能不难过吗？当初丈夫在世的时候，车马迎门呐，也是这个门口，那是何等的热闹！ 曾几何时啊，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心说这人心怎么这样呢？看来人情如纸薄啊。这李运娘病重，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原因，他生气。说不单李运娘生气，就连四黑、小翠、陈妈、易红没有不生气的。这四黑出来进去就骂，呸，哼，都怪我们七爷没长眼睛，教了这么多狼心狗肺的家伙。你看平日的时候他妈的堵着门往里闯，不让进来也得进来，不让送礼也得给送礼，好现在请都请不到家里来了，说你不来也行，说句话也行啊，还连句话都不敢说，都他妈什么东西，救人啊不如救条狗。这小伙子气儿粗，难免他骂闲杂。这还不说，这地方官的官府更凶的很呐、啊。朝廷不有旨吗？对犯官家属严加管束，他们就以这个为借口，三天两头到府里来捣乱来。什么捣乱呢？就是勒索。每一次来都得砸点银子。现在县衙门这些官，上至十爷知县，下至跑腿的堂役，腰包都肥了。现在谭嗣同这家光这种钱就花了1000多两，但是是无底的深坑，不知这钱要花到什么时候。李运娘呢是个刚强的女人，识文断字，有时候她觉着病轻了一些，她不闲着，在半夜的时候叫易红他们把门关好，门窗挡上，把灯点亮，干什么呢？在床底下有个洞，洞里边藏着谭嗣同的遗物。什么遗物？都是他的作品。按朝廷的旨意，犯官身犯死罪，这些作品都为邪说，属于禁止之列，不准印，不准藏，不准转运，就地销毁。如果知情不举，私自阅读都掉脑袋的罪。作为夫妻，李运娘能怕这个吗？她知道这是丈夫毕生的心血，所以到了晚上她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，注篇注页的看，有丢字的地方，少页的地方她给增补上。这玩意可费了功夫，很长时间以来李夫人净熬夜了，本来她病就够重的，再劳累过度，所以最后是一病不起，经常昏迷，这一家人却傻了眼了。你看别人都不敢登门，这天门前来了一辆车，带着四个丫鬟，一个车老板，俩佣人，车帘一起蹭跳一个女子。这个女人衣着打扮楚楚动人，头上是珠光宝气，身上披着斗篷，里边穿绸果缎，往脸上看瓜子脸尖下颏，弯弯的柳眉，一对杏核眼，鼻似悬胆，口如桃花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杀气，动作麻利，干净快呢。来的这女人是谁呀？是本套书了不起的英雄剑湖女侠秋瑾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秋瑾跟谭嗣同的交情不错，跟李运娘还是干姊妹。秋瑾的父亲叫秋寿南，想当初当过一任知县，后来调到湖南离金局当了个督办，结果失去了势力了。邱寿南没有办法，怕女儿受气，还把女儿找了一个有钱的人家，结果把邱瑾推进了火坑。她这丈夫叫王廷君， 是个浪荡逍遥的公子哥，这小子一贯不务正业，嫖女人、抽大烟，什么坏事都干。秋姐没这个事儿，跟他经常干仗，有时候就不跟汪廷君过了，那么上哪安身去呢？就到谭嗣同的家，李运娘都是热情款待。咱不是说过吗？后来汪廷君承认自己有错，套着车来接老婆。谭嗣同一看，叔不兼亲，老叫人家夫妻不在一起，也显得不那么合适，这才规劝秋瑾把他送到王宅。打那以后，秋瑾就没来过，但是信可没断。这一次，他也知道谭嗣同已经遇难了。你看，别人不敢来，秋瑾例外。越在困难的时候，我要去。这阵干姐姐李玉娘多么需要亲人的安慰，我能贪生怕死的一刀必剑吗？所以坐着轿车带着钱来的。这是谭嗣同死后第一波到谭宅来串门的。哎呦，把家里这几口人可乐坏了，一直把秋瑾让在里面。秋瑾转过前院，走过二院，穿过中院，一直来到后院，一看到处是封批呀。谭宅是门庭冷落，万般的凄凉，他心里不是滋味。真是人在世花在时，人在世就好像那花刚开一样，人要倒了霉不在世了，跟那花瓣落了似的，干枝儿一样。秋瑾呢，到了后面两间小屋，看了看干姊妹，把她吓了一跳。李玉娘人事不醒，秋瑾来了叫了半天，她把眼睁开了，干脆不认人了。把秋瑾吓得心一翻个，偷着告诉易红和小翠他们，说看来我干姐就这病可够呛啊，你们得给准备后事。一句话大伙都哭了，说看看我们一个亲人都没有，老爷不在了，罗英也不在，谁拿得了主意？要您这么一说，我们就给准备后事了，快点准备，我看不长了。大家哭着给做寿衣。你看在这困难的关头，还能说给亲友送信儿吗？你就送了信儿，人家也不敢来呀、啊、谁敢沾边？秋瑾刚下车也就一个时辰，正坐在个凳子上守着干姐姐，就听见门外一阵大乱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因为离得远呢，听不清说的什么玩意儿，光听着人吵吵。秋瑾一皱眉，怎么回事？时间不大，四黑在外头进来了，脸红脖子粗，再一看，哇，脸也苍起来了，脖子上好几条领子，身上滚的全是土。一进门，四黑呼呼直喘，不好了！他还压低声音说，但这声也不小。李玉娘在床上身子就一动。秋瑾怕把病人吓着，冲着四黑一点手，让他到外头去说。屋里人全跟出来了，到了僻静的地方，秋瑾就问怎么了，出什么事了？官府来人了，有个姓张的师爷，他妈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，三番五次到府里来找便宜啊，光银子我们就搭了好几百两，结果怎么样，也没把他的心给买过来。这小子刚才领帮人又来了，非要往里冲不可。我问他，我说你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说了，你们家来串门来了，这是半官家属，应当交地方官严加管束，不经官府批准立案，不准有串门的。什么人胆大包天，敢跑到谭宅串门，他非要看个究竟不可。你说我能让他们进来吗？我就跟他们解释，我说我夫人正在病重时候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改日再来。 即使有串门的也不是歹人，这一点请师爷你放心。哪知道我话没说完，他扬起巴掌就给我俩嘴巴，你看我们脸都打肿了。那我还不急眼呢，我就往外推他们，那些当差的也上来了，拳打脚踢，打得我满身是伤。没有办法，我回来送信儿来了。可这一句话把一红、小翠、陈妈都气坏。说女人怎么的，女人也有脾气。一红气得柳眉倒竖啊，跟秋瑾说，您看这衙门的人谁惹得起呀、啊、都是一群狼啊，平日来了好茶好酒咱们好招待，临走就给包几包银子，他们吃惯了甜头，老来捣乱了。你看您刚来不知哪个多嘴的告诉他们了，这又来找麻烦来了。秋瑾一听，这么办吧，人呐到了倒霉的时候就得服从命运的安排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既然是遇到这种情况了，咱们就得忍着点，那么再给他包两包银子算了。四黑一听把眼睛瞪，夫人，不是我拦着你呢，这玩意像狗似的，不能再喂他，越喂越馋呐、啊、惯他这一回还有下一回，无底洞还有个完吗？我说不给他。哎，说到这外头吵吵的更凶，听意思从奔后院来了。秋瑾呢怕惊动了病人，马上领着人迎出去了。到二道院门这正好走了个顶头碰。秋瑾抬头一看，呵，来这么小子，长得细不楞登长，跟个扁担成精一样，往脸上一看，狗舌的一条，长得是贼眉鼠眼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在他身后跟着四个当差的，身穿着工服，腰里挎着弯刀，手里拎着鞭子和水火无情棍，一个个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骂骂咧咧，就跟这狗差不多少。秋瑾的外号叫剑湖女侠，她是嫉恶如仇，专门讲究狂不正义啊。那个女子的火性够多爆啊，哪见过这个呀？秋瑾不见还则罢了，一看火往上撞，攥着两个拳头就奔这师爷扑过去了。但是呢，脑袋一转个，他又把自己控制住了。为什么呢？秋瑾是这么想的，作为我本人无所谓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但是老谭家不行，谭嗣同遇难，他夫人病危，家里落得这步田地，禁不住风吹雨淋了，能惹得起地方官吗？我要把人给打了，给惹了大祸怎么办呢？官府惹不起我，要找老谭家的麻烦，我不是好心不得好报吗？秋瑾想到这，尽力把情绪控制住，但是那个脸色不太好看。呵，哪知道树欲静风不止，这县衙门的师爷比歪脖子狼还横，他倒不认识秋瑾，这一眼看着把门那四黑了，往上一窜，砰，当胸一把把四黑给抓住了，不容分说，乒吧，反正就俩嘴巴，一边打他一边说，哈，他妈想啊，你跑了怎么的？你送信儿去了？你们家现在还有插杆儿？还有人给你们当靠山吗？你搬兵去了？把谁搬来了？哎，他妈的来的，我们是奉了皇王旨意到这儿来查询你们，你一个臭把门的就拦着不让进， 你胆子咋那么大？今天非把你送到县衙门严刑审讯，叫你蹲他妈几年，给我打！那几个当差的轮着鞭子跟水火无情棍往上一闯，就要动手。秋瑾一看无言语不行了，他往前大跨一步，把胳膊一伸，慢，请你们住手。你看秋瑾呢，浑身带着渗人毛，虽然是个女流，就这一嗓子把这几个男的全给镇住了。呸呸！这师爷把狗眼擦擦，这才注意打量秋瑾。这一看，呀呵，这女人长得不错呀，眉宇之间带着杀气。哎，她干什么的呢？他不认识，但是又一想，上老谭家来的人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当时他把脑袋一扑了，怎么的？我仨鼻子眼儿，你多出这口气干什么？啊，我们今儿个就要打他，就要拿办他，你还干涉得着吗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如果他再往下说，这话就难听了。秋瑾稳稳当当的，你先不用问我是干什么的，我要把个事儿跟你说清楚。不错，老谭家是摊上事儿了，但是呢，他家的女主人现在在病危之中，人事不省。我们本着人之常情，求你们几位高抬贵手。这个把门的也是出于好心，对主子忠诚，已经把话都跟你们说了。你说都乡里乡亲的，何必的呢？你看看你们动手就打人，出口就伤人，我看不太合适吧。啊，我说合适不合适，卖多少现金？你是干什么的，跑这跟讲理来了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家来了客人没报官，这就是犯法。我现在就得找这客人的辩理，如果查出他有毛病，交给当官处理。四黑也不示弱，在旁边一拨了脑袋，我告诉你，这位就是我们家来的客人，有话你问他吧。你知他是谁吗？他是户部主事王清军，王大人的夫人秋瑾。